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月23号星期二北京时间晚上为您6点钟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国会法案，联邦政府全面运行。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发动攻势，美国要求安卡拉保持克制。罗马天主教教宗弗朗西斯为用字遣词表示道歉，但是仍然捍卫智利主教。川普政府决定对来自中国的太阳能板征收高关税，对不公平贸易祭出重拳。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两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法案，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结束。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移民问题上的分歧而无法通过为联邦政府拨款的法案，联邦政府部分关闭3天。星期一晚间，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批准了这项当天早些时候参议院已经批准的法案。在参议院，33名民主党参议员和48名共和党参议员一起同意结束辩论，为一项维持政府运作到2月8号的开支授权法案放行。来自俄亥俄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布朗对记者说，这对国家来说是个好消息。来自缅因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柯林斯说，今天是值得庆祝的一天，政府关门代表着治理的终极失败。正在以色列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宣布2019年年底之前把美国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之后，星期二会见以色列总统，还要参观一个大屠杀纪念中心和西墙。川普总统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背离了美国多年的政策，那就是耶路撒冷的地位应该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通过谈判解决。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曾经表示，搬迁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需要多年的时间，但是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一证实，川普政府将加速推进在耶路撒冷开馆的工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感谢川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所做的历史性的声明，并且宣称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牢固。巴勒斯坦领导人猛烈抨击川普总统的决定，彭斯副总统在以色列议会讲话时，一些阿拉伯议员进行抗议，打出了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首都的标语，随后他们都被带出了议会会场。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表了2018年年度报告，报告检视了超过90个国家的人权现况。人权观察表示，过去12个月的事件显示，政治领袖有更加有意愿采取所谓威权民粹议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希维尔的报道。
报告认为，美国自从川普当选为总统后，人权受到攻击。
对司法部门的攻击，对媒体的攻击，他的反穆斯林禁令把少数族群妖魔化。
美国总统川普这星期公布了他所谓的假新闻奖，来强调他认为美国媒体对他存在偏见。他给批评人士的回应是，他是通过民主选举当选的。
不，我不是种族主义者，我可以跟你说，我是你访问过的人里面最不种族主义的人。
人权观察表示，促成川普胜选以及英国离开欧盟的民粹浪潮，因为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而止于法国。
我认为从中学到的是，实际上民主的说，相信人权以及基本自由的政党应该更明确表达这些观点，应该为这些价值站出来。
人权观察赞扬欧盟应对匈牙利和波兰所谓威权民粹政府， 但是也批评欧盟对于土耳其境内镇压媒体以及政治反对者的应对方式。
所以那几乎做成了一桩魔鬼的交易，你让难民进不来欧洲大陆，我们不会作声，不张扬我们对你人权状况的批评。
缅甸在报告里饱受批评，大约有70万的罗兴亚穆斯林逃离政府的暴力镇压，前往邻国孟加拉。
我们在报告里呼吁的一件事情是对缅甸当局施加更为一致的压力。为什么世界各地政府没有一个清楚的呼声，要求对缅甸军事领袖实行制裁？
人权观察说，俄罗斯对基本自由的打压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埃及总统塞西也受到严厉批评，因为报告说埃及的公民社会组织受到打压，被关押以及被执行死刑的人数也升高了。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承诺改善基本权利，但是报告说这些都还没有落实。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欧洲议会六名议员最近签署联合声明，要求保加利亚政府不要遣返五名正在该国寻求庇护的维吾尔人。议员们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他们被强行的送回中国，就有可能遭遇不可挽回的伤害，包括任意拘禁、强迫失踪或者是酷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去年七月，这五名维吾尔人从土耳其越境进入保加利亚，后被当地警方逮捕，关押在一个拘留中心。保加利亚移民当局拒绝了他们先前递交的庇护申请，目前这五人正在等待新一轮的上诉听证。几名议员在星期二的联名信中说，国际组织和多国政府都详尽记录过维吾尔人所受的压迫。近年来，那里的局势更加恶化，维吾尔人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接受母语教育等基本权利受到当局日渐严苛的政策限制。英国卫报星期四报道说，中国在新疆测试的人脸识别系统正将那里变成一个高科技警察地区。此前，多家西方媒体披露了中国政府在新疆采集生物数据，在手机上安装监控软件，强迫安装车载卫星定位系统等消息。卫报援引一位当地人的话说，我宁愿在叙利亚当难民，也不愿当中国人。欧洲议会的议员们说，令人窒息的环境和可能被任意拘捕的威胁迫使很多维吾尔人试图逃离中国。中国政府一直在境外追捕维吾尔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利用与日俱增的影响和经济力量迫使各国政府将这些人送回中国。很多被遣返的人下落不明，外界也无从知晓他们的身心状况。总部设在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也对这五名在保加利亚的维吾尔人的命运表示关切。世卫会发表声明说，我们和欧洲议会议员一道敦促保加利亚政府遵守国际法律和不遣返原则，不要强行将这五名寻求庇护的维吾尔人送回中国。国际组织人权观察星期四发布的2018世界人权报告说，去年被埃及政府抓捕并遣返回中国的20多名维吾尔族学生中，只有12人获释，部分学生遭到拘押。一名在埃及获得博士学位的伊斯兰学者回到中国后，被新疆一法院判刑10年。去年11月，泰国南部的一个拘留所发生25名维吾尔人集体越狱事件，事后有5人被捕。有学者说，中国当局对新疆的高压管控迫使越狱者铤而走险。2014年，泰国当局逮捕了200多名试图经由东南亚前往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其中包括这些越狱者。2015年，泰国政府强迫其中109人蒙上黑色头套，在安保人员的押送下遣返回中国。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决定让中国在菲律宾太平洋大陆架进行科研活动，有可能引发菲律宾国内一些人士新的反弹。这些人对强邻中国已经存有不信任的情绪。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的报道。
菲律宾和中国官员表示，杜特尔特允许一艘中国船只今年一月以及二月在滨汉隆起进行科研活动。滨汉隆起是面积为1300万公顷的一块海底高地，最高处在海平面35米以下，富含矿藏以及海底天然气。杜特尔特2016年年中就任总统后，对于中国的关系进行破冰。这一姿态缓和了两国自2012年以来因为海洋主权争端而陷入的紧张关系。中国2016年承诺向经济以及军事实力相对较弱的菲律宾提供240亿美元的发展援助。杜特尔特总统2016年年底曾经允许中国科研船只在滨汉隆起从事科研活动，消息几个月后被披露出来。杜特尔特曾经受到反对派议员以及菲律宾大媒体的抨击，有学者认为杜特尔特现在会再次面临类似的反弹。菲律宾大学迪里曼分校政治学教授玛利亚伊拉阿提恩扎说，
人们担心中国肯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科研，当然如果那里有可以开发的经济资源，他们将会知道菲律宾对中国有着很大的不信任。
杜特尔特总统的发言人哈里罗克1月18日在总统网站上说，菲律宾正在与中国在滨汉隆起进行纯科研活动。他说，菲律宾的科学家必须参与这项科研，他们的发现结果必须告知马尼拉当局。去年，来自中国地缘政治对手，同时也是菲律宾一大投资者日本的公司以及韩国公司表示了对勘探滨汉隆起的兴趣。这位发言人表示，菲律宾也欢迎其他国家参与勘探。罗克说，科学就是科学，科学没有国界，因此对真理的探求极为重要。所有希望和我们对这条延伸大陆架展开联合研究的国家都会受到欢迎。中国外交部表示，双方将共同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月16日在一次记者会上说，我们欢迎非方科研机构参与联合科考，并愿与非方一道继续推进包括海洋科考在内的各领域海上务实合作，为双边关系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氛围。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2016年批准了菲律宾对滨汉隆起的主权申索。中国外交部表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允许中国自由穿越这处地貌。2016年年中，马尼拉曾经在一个国际仲裁庭赢得针对北京在南中国海扩张的判决。中国、菲律宾以及其他四个政府在争夺这片富含鱼类以及化石燃料资源的海域。中国拒绝接受那项裁决，但是随后通过援助和投资来安抚东南亚国家当中的一些声索方。这一结果使菲律宾人对中国对滨汉隆起最后要干什么感到担忧。美国本是菲律宾传统的军事盟友，但由于杜特尔特寻求和中国拉近关系，美国退到了次要地位。但是包括多数军方人士在内的很多菲律宾人，相对于人士未知数的北京，更喜欢前殖民宗主国美国。去年因早先的滨汉隆起事件受到指责的杜特尔特总统誓言将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的南沙群岛，由菲律宾占据的9处地点加强菲方的位置。他一方面坚持与北京发展关系，另一方面也在缓和国内的情绪。根据设在马尼拉的科研机构社会气象站的数据，杜特尔特2017年第四季度在菲律宾的公众支持率高达79%。他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来自他打击犯罪和抗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以及制定了一项可行的5年计划。这个5年计划准备在新的基础设施项目上投入1670亿美元。阿提恩扎表示，滨汉隆起的问题可能会侵蚀杜特尔特的支持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张家松表示，中国的东南亚海洋政策在天鹅绒与铁拳之间游移。他说，但是去年10月召开的中共19大给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壮了胆。他说，
中国偶尔显示友善的态度就可以得到很多好处，我认为这显示出菲律宾除了配合中国的这种态度之外没有好的选择。
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新闻。 美国对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发动攻势表示关注。美国高层官员呼吁土耳其保持克制，并且担心冲突可能扩散。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一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说，美方理解土耳其的合法安全关注，并致力于作为北约盟国而与土耳其共事。桑德斯敦促土耳其在军事行动和言辞上保持克制，确保其行动的范围和时间是有限的，确保人道援助能够继续并避免平民伤亡。他说，我们希望确保残暴的阿萨德政权无法重返阿夫林，我们将继续外交努力以结束叙利亚内战。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一为自己替被指控掩盖性侵的智利主教辩护的言论道歉，但是他依然支持这位主教。在结束为期一周的智利与秘鲁的行程之后，教宗方济各在前往罗马的飞机上对记者说，他对于自己上个星期回答记者关于胡安巴勒斯主教的问题时他的用词前词以及音调感到抱歉。他说他的话伤害了许多人。教宗方济各上个星期回应针对巴洛斯的指控时说，当他们把对巴洛斯主教不利的证明带给我的那一天，我会说话，丝毫没有对他不利的证明，一切都是重伤，这样清楚了吗？方济各星期一承认证明这个词有可能伤害了很多受害者，但是教宗加倍支持主教。他表示梵蒂冈已经调查过主教，并没有发现任何能谴责他的内容。教宗方济各说，他确信巴洛斯的清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年来，惯例定在二月底举行的中共二中全会，今年呢大幅度提前召开，并已经于上个星期五，也就是1月19号闭幕。这次全会的公报称，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有分析称，习近平将成为毛之后唯一把其统治观念载入宪法的领导人。那么习思想入了党章再入宪，是否等于给习近平上了双保险？这是否意味着他将成为中共红色统治的定海神针？那么在最新一期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这个栏目上，参加讨论的历史学者时评人士张立凡认为，修宪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功利，为政治需要服务。他说，
把党章里头增加的内容再转移到宪法里头去，然后呢以证明这个现任领导集体或者领导层的合法性，以及这个宣布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但是实际上宪法像这一类的表述啊，往往只能写进宪法的序言。但是这个宪法的序言究竟有没有什么法律效力啊，这个呢一直在宪法学的专家们中间都是有争议的，就是宪法到底是它的序言到底有没有效力，它能不能引用，它引用了它怎么引用。所以你看这个各国其实对于修改宪法也都很谨慎，就是像美国，美国的宪法其实从制定以来它只有原文并没有进行任何修改，已经200多年吧，宪法的正文一字没有动，只是用修正案的方式，大概我统计了一下是27项修正案吧，来这个对宪法进行一些微调，所以各国对于这个修改宪法其实都相当谨慎，包括中国，中国在这个1949年以后。一共有这个共同纲领54宪法、75宪法、78宪法、82宪法。那现在我们这个要修的还是这个82宪法。这中间文革中间两次修宪，75年和78年连续修宪，给人感觉就是很不慎重。像82年的宪法，其实从80年就开始就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经过2年，变成一部新的这个82宪法。 而且在88年这个后来又修宪的时候，这个彭真就提出来，他说这个宪法要稳定，不要轻易修改，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应当保持宪法的稳定，这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对这个还有就是现在这些法律专家们也都对这个急于修宪这一点表达了他们的这个质疑，特别是这个除了我讲的这些个新时代这个社会主义思想啊，这个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要入宪以外，更多的争议是对于这个监察委员会他的这个地位怎么用，怎么为什么要一定要通过修宪来体现这一点呢？这个法律专家们大部分的宪法专家都不同意，只有一些御用的这些所谓的法律专家在那儿鼓吹。所以现在我觉得宪法在中共来看也就是一种非常实用主义的东西，就是需要的时候就用一用，但是过了以后也就这个宪法的价值也无从体现。5年前我们就这个已经讲过一次一宪治国，媒体也大肆宣传，但是这5年来的实践我们看到，实际上人民的很多宪法权利并没有真正受到保障，而且还出现了倒退。所以宪法现在这个时候修订宪法完全是一种政治需要，而并不是真正的尊重。
那么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习近平的名字入宪由他来解释宪法，他说，
我想这次19届二中全会他公报的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告诉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全国人大上，习近平思想会写入宪法啊。当然他写的形式呢，他是会把前头几个一股脑都写进去，什么马列主义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这个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然后才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不过比较起来呢，因为唯有提出习近平思想的习近平本人现在是在位的，因此呢对所有这种各种思想的这个最终的解释权是在习近平手里，所以这就使得习近平呢获得了那个空前强大的权力，达到了和当年毛泽东相媲美的程度啊。不过呢，这并不等于说习近平就成了中共红色统治的所谓定海神针，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专制统治者都是不得人心的，都是背离民意的。不过呢，有很多专制统治者至少在专制统治集团内部，在他的同僚同党中间还是能得到比较多的认同和自愿支持的，而习近平呢是靠整人起家的，他一方面呢更严厉的整老百姓，另一方面呢也很严厉的整他的同僚、整他的同党。习近平的权力之所以比他的几个前任要大，就因为他靠整人立威，但也正因为他的威是建立在整人之上，并不是来自别人的自愿支持，那么习近平在他的这个中共内部所能得到的自愿支持和认同要比他的前任少得多，那潜在的不满呢要多得多。因此呢，即便是作为专制统治者，那习近平的权力在他有他强大的一面的同时呢，也有他的这种脆弱性、他的不稳定性。因此即便对专制统治而言，这种方式的权力一般来说也是很难持久的。
那么另一方面，1月18号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经济数据，指出中国去年全年的 GDP 增速是6.9%，超过预期，为7年来首次提速。这个局的局长宁吉喆指出，中国的统计数据和制度不会因为少数地方和企业以及单位的真实性问题而受到影响。那么在此之前呢，中国天津的滨海新区、内蒙和辽宁分别被曝光 GDP 灌水，数家新闻西方媒体呢也表示质疑中国经济数据的真实性。有分析称，大跃进和放卫星都是中国司空见惯的神来之笔，那么灌水又急水， 中国的 GDP 可信度在哪儿？要看破中式 GDP 的红尘密码又是什么？那么对这些问题呢，参加昨天这个时事大家谈讨论的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就认为呢，后任不愿意承担前任的责任，各地就开始挤水分。他说，
这个中共这个数据造假是一贯，经济数据其实都是为这个政治服务，啊，如同我们看到这个以前大跃进的那些个可笑的数据一样，现在呢又到了一个要进入新时代了，那么这个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就是到底这个因为我此前也谈过，我说下一个任期可能这个要注重经济了，因为前五年实际上经济一直是在下滑，啊，那么这五年到底怎么搞？我觉得可能从高层来讲，他们也希望摸一摸底，就是搞清楚这些个 GDP 或者各地的这些个数据到底是水分有多大，因为这个呢，可能对今后五年的这个经济指导的这种评估呢，可能有作用。首先呢，就是说这个唯 GDP 论已经是不行了，就是过去这个各地包括这个从地方到中央都是盲目的追求 GDP， 这种情况呢，其实就实践造成一种这个虚假的大跃进的这种声势。那么这是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就是税费改革。税费改革以后呢，就是这个它过去是增值税跟营业税的这个调整，在过去两年中已经开始，所谓这个营改增这个问题，这个就导致啊，就有一些数据，地方的数据啊，这个明显的跟这个现实不吻合。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现在2017年这个出台了一个叫做地方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方案，而且呢要以这个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为契机，从2019年开始实施。那也就是说，这个计算的方式也要发生变化。那么这个呢，也影响到后面该怎么办？就各地现在面临这么一种局面，他们赶紧要下这个贼船。所以，当然还有就是说，后任他不愿意为前任担这个责任，现在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因为现在一朝天子一朝臣嘛，反正这个现在已经是习家军全面上位的一个时代，所以对于前任的这些个官员，他们所造的这些假，这个继任的官员，他们不愿意承担这种责任，所以他也要把这个水挤出来。那么挤出水来对地方确实有好处，就是你现在过去你 GDP 报得高，你的压力就大，这个中央财政对你的要求就会加码，所以呢现在各省都希望减负，尤其像这个过去其实主要中国的经济大部分省份都在亏损，那么这个主要的财政支撑就是一个发达地区，广东啊、上海啊、浙江啊这些个地方，他们其实背的是最多，所以这种情况，今后如果说核算的标准、统计的这个方案、方法都变了以后，那么有一些东西就有些水分，马上就会露底儿。所以现在就是各省可能要抢在这个开两会之前，开各地的两会之前，就要先丢包袱，所以现在就形成这么一个局面，就有一些省率先就在领头在挤水分，这也是避免给今后的这个执政啊造成更多的压力，我觉得可能主要就是这几方面的原因。
那么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认为呢，对于这个各地 GDP 造假的问题，如果是这个考核制度这个机制不改变的话呢，会一直造假下去。他说，
这个数据造假在中国的官场上它是一个老问题，是个常态，因为有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那种政治机制啊，也就是官员上级中央要考核地方官员的这个政绩，他免不了就要提出一些硬指标，也就是一些数目字的指标啊。所以这么一来呢，那下面的人呢，为了投其所好，也是为了自己的升迁，那免不了呢就要这个夸大其词，就要编造一些虚假的数据。而上面呢，有时候明明知道下面提供的数据是假的数据，但是呢，他也乐得被欺骗，也共同营造出一个就是很亮丽的这么一个经济假象。这种情况当然在所谓58年大跃进的时候是达到登峰造极、不可收拾的程度。其实那个时候中央也知道底下报的数粮食产能的数字是有问题的，是有水分的啊。当然他们只是想呢，把这个水分做点挤压。啊，比如说扣个10%，大概就是真实情况了。他没有想到的是呢，造的数虚假数这个数据造假情况太大，以至于到后来他们发现，那个真实的粮食产量不但不是下面报上的那么多，而且也不是降低10%就可以的，实际上要比报上的数字少90%。那么当然经过大跃进那么大饥荒那个惨痛教训之后呢，后来的中共在经济数据造假方面就有所收敛，可是呢造成这种造假的这个机制还存在，所以这个造假现象依然也就还存在那么你现在看，大家都知道的嘛，就在过去这么些年那各个省他们自己报上来的 GDP 的数字要比中央公布的全国 GDP 的数字要多好几万亿那么这就说明那下面报出来数字肯定是虚假的，而中央也知道它是虚假的，那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的审查者如今呢有了最新的打击对象，那就是嘻哈文化和纹身艺人。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广播电视行业的最高监管机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据报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提出对艺人的4个绝对不用标准。标准规定，对党离心离德、品德不高尚的演员坚决不用，格调不高的演员坚决不用，低俗、恶俗、媚俗的演员坚决不用，有污点、有绯闻、有道德问题的演员坚决不用。此外，当局还规定，纹身艺人、体现嘻哈文化、非主流文化和颓废文化的艺人不能用。从上周五起，这些禁令开始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传播，引发网民不小的震动。有人调侃说，倘若真的实行这个标准，中国大半个娱乐圈都得栽进去。就在同一天，新浪微博上拥有400多万粉丝的嘻哈歌手 Guy 突然缺席湖南卫视歌手节目，被迫退赛的传言甚嚣尘上。细心的粉丝发现 Guy 连夜修改了自己的微博名，他的微博简介也彻底抹去说唱歌手的标签。一网民留言说，天朝真的很恐怖，想封谁就封谁。另外一位粉丝为他求情说，恳请紫光阁、共青团、新华社等高抬贵手，放盖一马。他从底层爬上来，一步一个脚印，好不容易让更多人认识他，如今被退赛，一刀切，真的让人唏嘘。网络综艺节目《中国有嘻哈》去年夏天起开始在中国热播，目前已经吸引了近30亿次观看。原本只活跃于地下的嘻哈音乐，突然走进公众视野，一夜爆红。不过，这种时常带有挑衅姿态的亚文化，看来已经成为执政者的眼中钉。此前，另一位在去年蹿红的嘻哈艺人 PG One 被中国官媒点名批评，称其歌词传播错误价值观。PG One 随后在微博上道歉，表示自己早期接触嘻哈文化，受黑人音乐影响深厚，对核心价值理解偏颇，现已主动将作品从网上下架。尽管如此，新华社依然对他穷追猛打，在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 PG One 这首歌的意思叫做吸毒，虽道歉下架，可情况并不那么简单的文章。 在习近平之下，中国对媒体和文化的控制愈发严格，提出四个坚决不用标准的广电总局官员高长立2016年在中国传媒大学的一次讲话中回顾了习近平当政以来对娱乐界不断升级的限制。2012年限娱令1.0对婚恋交友、才艺竞秀、情感故事、游戏竞技、综艺娱乐、访谈脱口秀、真人秀等七类节目实行播出总量控制。2014年限娱令2.0规定每个频道播出新闻、竞技、文化、科教、生活服务、动画、少儿纪录片和农业等八类节目的比例达到30%，对歌唱类选拔节目、电视晚会等进行调控。2016年限娱令3.0规定上星综合频道每年19:30到22:30开播的引进境外版权节目不得超过两档，同一档真人秀节目原则上一年只能播出一季。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接下来呢，是一组跟中国经济和中美贸易关系相关的消息和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一他就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同意对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加征高额关税，这是川普政府对一系列广受关注的针对中国进口产品的贸易调查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川普还将陆续就进口钢材、铝产品以及一项大范围针对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不当行为的调查做出决定。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星期一的书面声明中说，经与跨机构的国际贸易委员会咨商，他向总统提交的建议得到批准。根据美国贸易代表提出的建议，美国将对进口自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在今后四年分别征收30%、25%、20%到和15%的关税。那么美国经过调查认定，中国通过制定产业政策重点发展太阳能电池板的产能，通过国家鼓励、补贴和关税等手段成为全球产业链的主导者。那么在中国盗用知识产权方面的这个调查呢，美国总统川普在上个星期就对媒体表示过，美国正在考虑将重罚纳入针对中国盗用知识产权的这个调查当中。川普所言被认为是他的政府将对中国采取报复性贸易行动发出的迄今最明确的信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的报道。
川普总统和他的经济顾问加里·科恩星期三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中国迫使美国公司向中国转让他们的知识产权，并以此换取在中国做生意。美国贸易代表已经对此展开了一项贸易调查。科恩透露，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则于近日做出建议。路透社报道说，川普在采访中说，他们正在酝酿一个非常大的知识产权处罚行动，不久就会公布。川普说，我们在讨论的是重创，我们所讨论的数字是你根本想象不到的。川普没有对他所说的处罚和重创做进一步的解释。美国贸易代表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中国盗用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了调查，该法允许总统对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或采用其他的贸易制裁手段，直到中国改变其政策。美国公司抱怨中国公司或盗用或迫使他们转让知识产权，导致美国丧失价值数千亿美元的技术以及数百个工作机会。川普总统说，他将宣布几项针对中国的贸易行为的反制行动，在1月30日对国会做国情咨文演讲时也会谈到这方面的问题。川普说，他希望美中保持良好关系，但是北京方面对美国要公平。被问及是否能引发贸易战，川普说，希望不会有贸易战。不过他说，如果真的引发贸易战，那也没办法。 尽管川普在竞选期间一再表示自己当选后将惩罚北京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包括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但其任期内第一年并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因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美国极少动用1974年贸易法案第301条款授权进行的贸易调查。此次美国贸易代表针对中国盗用知识产权行为进行301条款调查引发关注和争议。川普也多次抱怨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对美国不公平，但是贸易观察人士也看到，尽管语气强硬并一再抨击世贸组织，但川普政府在贸易方面的行为至今仍然在现有机制之内。川普政府的经贸官员承认加强并扩大了对进口商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甚至超出常规，自启动针对进口自中国的铝箔进行双反调查。在去年底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演讲时说，川普政府第一年启动的双反调查从数量上比前任总统最后一年的双反调查多出 61%。 星期三，也就是1月17日，商务部发布了针对进口自中国和印度的细氮涤纶短纤的反补贴调查作出肯定性仲裁。商务部长罗斯在该裁决声明中表示，执行国内贸易法是本届政府的工作重心。从2017年1月20号到2018年1月17号间，商务部启动了84项双反调查，比前任最后一年启动的52宗增长了62%。商务部同一天还宣布对进口自中国和印度的不锈钢法兰进行反补贴调查作出肯定性的出裁，并宣布启动对某些进口自中国的塑料装饰丝带展开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中两国公司之间一场历时12年之久的诉讼，最近经上诉到达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由于联邦最高法院每年受理的案子不超过100起，加之两国政府均介入其中，此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法庭在这个案子中要解决的法律问题是，美国法庭对中国公司牵涉美国法律的行为是否具有司法管辖权。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2018年1月12日，联邦最高法院同意受理联邦下级法院提起的一起上诉。2005年，包括德克萨斯州动物科学产品公司在内的一些美国购买商起诉了以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为首的维生素 C 制造商和出口商。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是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美国公司起诉的理由是，这些中国公司涉嫌共谋操纵对美出口的维生素 C 价格，违反了美国联邦法律希尔曼法的反垄断协议。但是中国公司反驳说，他们必须遵照中国法律的要求，对产品的生产和价格进行协调。2013年，纽约东区联邦地方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收到了中国政府支持本国公司的法律陈述书。法庭判决说，中国公司构成垄断，要求其赔偿美国公司1.47亿美元的赔偿。但是位于纽约的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2016年推翻了这个判决。川普政府则批评这个判决对中方的法律陈述过于恭敬。博伊斯·希勒和弗莱克斯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迈克尔·朱利安·戈特利布是代表动物科学产品等美国购买商提起诉讼的首席律师。他指出，外国公司向美国出口其商品必须接受美国法律的规范，就连被起诉方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正如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运作要遵守中国法律一样，中国公司在美国市场运作也同样需要遵守美国法律。戈特利布说，
What the U.S. antitrust laws are set up to do is to ensure that there is free and fair competition.
美国反垄断法旨在确保我们的自由市场经济有自由公平的竞争。自由公平的竞争是说，企业在市场上向消费者销售产品时，美国法律体系要求他们相互竞争，以最好的价格提供最好的产品。因此，我们提出的法律依据是，企业之间联手操纵价格，根据中国法律也许是合法的，但当他们要向美国出口其产品时，则违反了美国的法律。这些公司如果要操纵价格，他们要么停止向美国销售其产品，要么在向美国出口时寻找其他做生意的办法。
但是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的辩护律师乔纳森·雅各布森指出，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的所有行为都发生在中国，而中国法律要求对其产品价格进行调控。因此，虽然美国法律适用于这个案子，但是美国法规定外国政府强制实行的价格调控不算违法。雅各布森说
：“And comedy says that we will not apply our laws.
根据国际礼让原则。”我们在考虑某些因素之后，可以决定不运用本国法律，而是把诉讼驳回。其中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中国法和美国法之间是否存在冲突。很明显，冲突是存在的。中国法要求对产品价格进行调控，而美国法不允许。另外一些考虑因素是这个行为发生在何处，涉及此案的主权国家各自的利益是什么。所有这些因素都倾向于在国际礼让原则的基础上放弃行使管辖权。换句话说，就是美国法庭出于对中国政府的尊重，应该判决说，既然双方法律存在冲突，我们决定驳回此案。
法律专家指出，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个案子中要解决的法律问题其实并不涉及反垄断法以及操纵商品价格本身，它要解决的是一个非常狭窄的法律问题，以及美国法庭对于外国政府提交的法律陈述书应当给予多大程度的尊重。华盛顿市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斯科特·安德森指出，在这个问题上，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作出的判决各不相同。安德森说
：“Some of them are extremely deferential to foreign governments.
当外国政府介入某一问题，并提交法律陈述书解释本国的法律时，有些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给予了很大的尊重，有些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则留有很大的余地。几乎所有法庭都对外国政府的介入和法律论点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但是由于没有足够的指导，他们所给予的重视程度各不相等，因此缺乏一致性。联邦最高法院如果能够就如何处理这类问题提供进一步的指导，将有助于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这个问题上的判决上更具一致性。
美国世强律师事务所驻京的反垄断法律师理查德·瓦格纳指出，过去5到10年，随着美中之间的贸易活动日益频繁，美国法庭上与中国法、中国公司或者中国市场活动有关的诉讼频频增多。但是，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这起诉讼，事实上与中国及其中国公司没有特别的关系。他说
：“Every case that is a high-profile case at some level does impact trade relations.”
任何一起广受关注的案子，在某种程度上都将影响贸易关系。但我倾向于认为，此案不只涉及美中关系，它更多表明罗伯茨领导下的联邦最高法院所采取的观点是：面对全球化经济，国际诉讼对联邦法庭非常重要。
考虑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每年听审的案件不超过100起，法庭同意受理此案足以表明此案的重要性。联邦最高法院最后如何判决，具体说就是他是把外国政府提交的法律陈述书仅仅看作是考虑的因素之一，还是具有约束力的最后定论，这将对美国法庭今后可能出现的其他诉讼具有指导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去年10月，从美国兴起的反对性骚扰的 MeToo 行动，近期蔓延到中国大陆。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昌大学以及对外经贸大学的几位教授性骚扰女生事件不久之前被曝光之后，由武汉大学一些教授近日发起的全国高校教师反性骚扰宣言获得多所大学近百位教师的响应联署。宣言呼吁教育部制定反性侵规定，要求全国人大制定反性骚扰法律，严处性侵学生的教师等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由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十多位教授发起的反性骚扰宣言，短短几日便获得包括浙大、川大、中大、上海交大、复旦等全国十多所高校众多教师的响应，其中包括不少知名教授学者。他们对校园发生性骚扰事件深感愤怒，对涉事教师予以最严厉的谴责。宣言呼吁教育部及全国学校制定反性骚扰政策及规定，全国人大制定反性骚扰法律，严惩性骚扰，特别是对学生的性侵。宣言还要求各高校及中小学每年在学生及教师中进行反性骚扰宣讲，要求所有学校领导在收到性骚扰举报后需上报并认真调查，一经查实，对性骚扰者需开除、取消教师资格，通报教育部及权威媒体。宣言还强调坚决支持和保护性骚扰受害者，对任何打击报复受害者、举报人、揭露人的行为及单位或个人予以揭露。2015年因筹划一次提高公众对公共交通性骚扰关注活动而被警方刑拘的五名女权人士之一的原杭州一个妇女权益机构的创办人武蓉蓉，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对有那么多的大学教师站出来关注性骚扰问题感到敬佩和欣慰。他说，
当时我就觉得很有责任感，能这样积极主动的去呼吁，我很欣慰，我很欣赏武汉，包括后来其他地方参与的这些教授这样的作为，应该有更多的人参与，就像咪兔一样，才能够更有力量的去应对这些问题。呼吁多一些，那么环境就会对受害者更有帮助一些，受害者遇到问题就不会那么无助，并且他们的问题才能够被切实的提到解决的日程上。
去年突破阻力成功赴港大研读法律的武蓉蓉表示，他希望基层部门领导层在遇到性骚扰问题时，首先不隐瞒不掩盖，要积极作为，严肃处理，然后从国家的层面也要制定积极的反性骚扰法律。他说，
不管是在比如说我们当时是公共交通，还是在学校，还是在其他公众场合、公共环境里边，有关的部门应该有这样的意识。最近曝光的好多都是在学校发生的，那么在学校的领导层他就应该重视这样的事情，建立相应的防止性骚扰的机制，这是我最直接也是最基本的。第二，教育部要做一些相应的，我觉得这是应该。
全球反性骚扰的 Me Too 运动令许多曾遭受性骚扰的女性打破沉默，其中目前在美国硅谷工作的华裔女学者原北航博士毕业生罗倩倩，在2018年第一天实名举报了12年前作为他副博导的现北航博导长江学者陈小武，指他曾对他和另外6名女生进行过性骚扰，并随后公布了数份举证词、录音等证据。北航1月11日发布对陈小武调查结果及处理意见，决定撤销其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研导教师职务和教师资格。随后教育部决定撤销陈小武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奖金。罗倩倩备受关注的行动被外界称为中国高校版 Me Too。 在北航公布调查结果的同一天，一份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原副教授薛源猥亵及长期性骚扰女学生的举报的知乎贴在网上热传，并引发关注。外经贸大第二天便回应称，已成立调查组，召回正在国外进行短期学术项目研究的涉事副教授薛源。而在罗倩倩实名举报前，有网友去年12月19、20日连续两天发微博，举报南昌大学国学院女学生遭副院长周斌长期猥亵和性侵。南昌大学20日晚公布免去周斌即曾要求受害者顾及学院名誉平息此事的国学院院长的职务，停止周斌一切教学科研工作，警方也已介入调查。此后的12月27日，百度贴吧出现举报，称河北传媒学院兴安校区影视艺术学院教师张天祥长期用挂科威胁性侵女生，随后学院解除了张天祥劳务合同并除名。据中国媒体今年一月报道，2015年被警方刑拘的另一位反公车性骚扰的女权人士，现任北京季安德咨询中心项目主任韦婷婷，向记者提供一份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近6600份样本和上百份口述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近70%的受访者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其中女性占到75%。性骚扰事件中有近一成是学校上级，包括领导、老师、辅导员等。此外，超过一半的性骚扰发生在校外公共场所，超过四成则发生在校内公共场所。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两名共和党参议员批评川普总统不断攻击有关其执政表现的重要报道，破坏了民主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即自由公开的自由媒体新闻媒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的报道。
来自亚利桑那州的约翰·麦凯恩和杰夫·弗莱克参议员都决定不再竞选连任，他们现在将谴责川普攻击媒体作为自己的任务。约翰·麦凯恩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文章说，川普的言论正在被外国领导人利用来让媒体闭嘴，破坏民主体制的重要支柱之一。杰夫·弗莱克也在参议院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我们自己的总统竟用了约瑟夫·斯大林形容其敌人的臭名昭著的用语，这说明了我们的民主所处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公敌是一个恶毒的短语，甚至赫鲁晓夫都禁止使用它。他对苏维埃共产党说，这个短语是由斯大林最先提出来的，用来消灭那些不认同这位最高领袖的人们。
白宫回击弗莱克说，这位参议员最近访问古巴时充当古巴高压政府的传话筒。
他批评总统并不是因为他反对压迫，而是因为他自己的民调数字很糟糕。
一位资深政治分析人士说，其他一些参议员也有这种担忧。
弗莱克参议员的许多同事，特别是共和党的同事，可能倾向于认同他的基本观点。如果不是确实使用了人民的公敌这个短语，他们不会说这样的话，因为他们想要竞选连任，他们不会愿意批评自己党派的总统。
然而对于川普总统来说，攻击媒体已被证明是个成功的策略，他的竞选活动的一部分就是摧毁传统制度，而这也助他胜选了。川普总统不认为新闻媒体是一个合法的制度，他把任何他不认同或者不支持他的报道都称为假新闻。川普政府星期三公布了不诚实和糟糕报道奖，一些获奖人将这一奖项视为自己的荣誉勋章，表示这证明了他们报道的客观性和独立性。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白宫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由申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